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 Tom。
大家好，我是 Steven。
现在是抽烟斗的 Steven。
玩玩。
对，身体不好啊，大家尽量不要抽烟，好吧？
听着这个声。那么悠扬的歌曲就应该有一丝是吧优雅的感觉，
对，喝着红酒抽着烟斗是吧
抽着红酒吃
喝着烟斗可赢了开玩笑啊。这个是谁的歌呢？是徐熙娣的。然后可能大家对徐熙娣这个名字可能稍微有点陌生啊，一说小 S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是吧，他跟他姐姐徐熙媛，大 S 小 S，
对，一个嫁给了那个卖什么卖早点的
卖午饭的，一个嫁给一个金融从业人员，两个人还是挺火的啊，在一个是在电视圈，一个是在电影圈。其实这个节目做的有点晚了，因为大概我具体时间记不住了，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啊，就是蔡康永。这个也是在现在大家很火的一个主持人宣布说要离开了他成名的《康熙来了》，然后之后这个小 S 徐熙娣也说，康永哥要是走我也走，所以呢也正式宣告了这个曾经华人最火的访谈的综艺节目呢，应该是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以后可能就看不到这个节目了。所以说是一个对于我这个康熙来了的粉丝是一个挺悲伤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今天就借由这个机会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台湾综艺节目或者是关于大陆综艺节目的这么一个个人的看法，跟吕超大家一块儿来探讨一个这个问题。
我心想知道，因为我关注这个综艺节目这几年，因为电视看的都少了，那个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不办了吗？
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没钱，你知道吗？是这样，
收视率居然那么好，怎么还会没钱呢？
是这样，这个东西一说就有点早了，是追溯一下历史。我觉得，既然聊嘛，咱就把这事聊透了。台湾的电视台最初的时候呢，跟大陆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老蒋时代跟小蒋时代的时候呢，是言论不自由。然后呢，当时的电视台，台湾只有三家电视台，中视、华视跟台视。
嗯，
我记得是这三家啊，只有三家电视台。那时候呢是，怎么说呢，是整个台湾综艺最黄金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呢，也有了三王一后，胡瓜、吴宗宪，张那叫什么来着？张大胡子那个。突然忘了，是那个唱那个千里之外的那叫什么来着？费玉清他哥叫张什么来着？这个不好意思啊，忘了。还有那个他哥，然后蔡小燕，然后呢是这个不，蔡
不是蓝心湄吗？
不，蓝心湄很火，但是之后的张小燕说错了，张小燕。然后呢是他们三个主持人跟这个一个女主持人主持的叫三王一后，是整个。统治了台湾的这个综艺圈，然后后来有好多，雨后春笋般的这些主持人，李菁啊，包括你知道你说的蓝心湄什么的，就是一批又一批的这个主持人，就是当时的台湾的综艺节目是火遍了整个的，
华语
大军南北。然后其实包括很多的节目，包括诸葛亮， 啊，这个后来其实在北京可能咱算是什么消息闭塞吧，其实在很多福建呀、广州地区有录像带什么的去看他们，其实在他们那些在咱内地也是很火的。后来呢，在小蒋先生离开人世之前呢，把台湾的这个报禁跟党禁还有电视的这种禁都给放开了，就是允许私人去承办这个电视台。然后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只有2000万人的这么一个小岛，瞬间就有了100多家电视台。你可以想想啊，咱们内地12亿人，不过每个省有个大电视台，还有各地方的不过三十多个省，就是30多个以大的大区为说啊，不过30多个电视台，加上中央电视台或者旅游卫视，
播那歌华有线怎么也能播出120多？
那你说那是频道，我说的是电视台。你看北京就10个台啊，中央就是那10多个台呢。你说那是频道，我说是电视台。台湾就有电视台就有100多家，所以整个100多家电视台去瓜分，仅仅有2000多万人的这么一个收视人口，造成的一定是恶性竞争。对于原来他们也是。台湾的综艺节目也是各种出去玩，就类似于现在《奔跑吧兄弟》，各种明星做节目，请大牌明星，请顶级最顶级的明星做节目，然后呢，收视率很高，很火。然后呢，各种的大型那种秀，歌舞类的，就类似于《中国好声音》这种，各种的去表演，然后非常的火。但是因为电视台多了，经费少了，因为投放的还是这么多人。你比如说，可能是统一投放。是吧？统一集团，什么什么旺旺集团，就投放的，或者红海、富士康投放的，还是那些厂商。我原来投3家，假如每年我的预算是1亿，那我每家就能分到3000万的预算。我现在每年还是1亿，我要投100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才100万了，所以节目的制作经费大大的降低。就经费，现在《康熙来了》你都想不到，每期的制作经费只有50万新台币，50万新台币就和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在现在你做一期节目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地，但是台湾就是这么做。因为没有钱，所以也就没有大量的艺人去愿意去做这个。然后呢，台湾的普通的通告艺人基本就是5000到8000的新台币，比较火的通告艺人也就是1万、1万5。而且通告艺人这个东西也只有台湾有，就是说他这个艺人他就跑通告，就是我就是跟人聊天，跟人闲扯淡，就像。就像汤小电台似的，请一个嘉宾，然后咱一块坐着聊聊，然后也不用做节目什么的。因为你的预算的不够，造成了你没法做大型的户外游戏的，你只能坐着一般人。你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都是大家在那坐着聊天，顶多跳个舞什么的，包括康熙来了，包括很多很多的这种，他没法做那种大型的，因为预算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康熙来了走到现在很简单，就是蔡康永主持奇葩说，你应该知道爱奇艺百度旗下的好像啊每期他的主持出场费就是50万人民币，他一个人都拿，他在台湾他一期节目也只能拿到20万新台币，20万新台币大概和人民币是4万块钱，等于是是他10倍，你知道吗？换袁老师的那句话，挡着我挣钱了。就是虽然康熙来了是我的根儿，但是现在康熙来了挡着我主持奇葩说了，挡着我主持其他什么，最终，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是这样，当我做一个节目，我做奇葩说，虽然我不太爱看那个节目啊，因为我不喜欢这种争论特别激烈的节目啊，我觉得看着特累，但是呢应该挺好看的，我个人觉得啊，虽然我不怎么看，我看过几期，但是观点很冲突，很那什么，就是以蔡康永他这种鬼马的这种人，他肯定觉得奇葩说很好玩，是我想做的节目。康熙来了不是，康熙来了已经那种感觉不对了。所以我不愿意为一个我感觉不对的东西再去奉献我的才能了。也许是我腹黑啊，去这么说康哥，但是我觉得你也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好的选择跟一个不好的选择。我觉得就算吕超最简单，你有一个好，你现在这个工作假如你不满意，突然有一个好工作，工资又高，然后又是你想干的事儿，你肯定是义不容辞就辞掉现在这份工作去找那个好工作。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那现在蔡康永也面临这个同样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就很就是，对《康熙来了》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从我们家换了宽带以后，我就开始看，基本从零八年开始看，现在看了也有七年了，《康熙来了》一共12年，我看了七年了，我都有一半的时间，而且看的最凶的时候是我每天上午看，我早上上班之前我会早起一个小时看完一集《康熙来了》再走，因为《康熙来了》是在台湾应该是10点播，所以我去等那个我有点等不了，你知道吧？10点播，然后可能晚上12点才会有更新，我可能等那个更不了，而且当时更新出来的不是高清的。第二天早上，当时什么 PPTV 啊、PBS 什么的上面应该是都有，后来什么优酷什么也都有，到最后是还是爱奇艺啊，一说就是老是爱奇艺，被爱奇艺买了独家。然后呢，我最疯狂的是我每天早上都会看一遍《康熙来了》，我再走。
每天都有，
每天他一周一到周五更新，
不是他每天都一期节目啊？
每天都有一期，因为是谈话性节目，而且还有一个很逗的是，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我看的太多了，台湾的综艺节目是一天录出来的，每周四《康熙来了》录节目
哦，
从早上8点一直录到夜里头，什么时候录完什么时候算，就一下把一周五期的节目给录出来。
那嘉宾都得排着班来着呗？
对对对，而且很逗的是，就《康熙来了》算是不delay的。就是基本上假如说好了给你排啊，假如8点开始录，8点到10点录第一期，你如果是第二期的，如果你是星期二那节目的嘉宾，给你规定你9点半来，半个小时化妆，就是康熙来了说是2小时录完，基本上就录完了，因为不怎么 NG。 但是别的节目呢，
你节目多长时间？
45分钟。
首先我要说一下，真 sorry 啊，我确实没我知道有这么个节目，
嗯，
我知道有这么个俩人，就如雷贯耳，但是确实没看过，因为我
觉得点不在这儿吧。
啊，对对对，
因为可能，
但是我很理解很多人都喜欢这节目，其实很好玩，
嗯，
我也看过几次。
嗯，
但是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每天都更新的。
在初期的时候，他请到过连战，请到过李敖，请到过马总统。
啊，连马总统都来了？
马总统也来过，他是一个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先生是吗？
马先生，马总统，别用词比较敏感。也来过这个节目，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政界啊，或者大明星，你能想象的所有大明星，
嗯，
基本上都来过，什么成龙啊，什么刘德华呀，这些大明星都来过。而且这些大明星来的时候很逗啊，刚才说了，台湾综艺节目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节目 OK 没问题，你是我的嘉宾，你来是少的话一般都是3000-5000，多的话是10000-15000，说最多应该不会超过2万新台币的这个出场费，算是你的薪酬。如果你是明星来宣传你的戏，像成龙啊、刘德华这些人来《康熙来了》，一定是来宣传戏，你明白吧？正常情况他不会来这儿的。我有一个新电影要上啊，我有一个新话剧要上，或者我有什么一本书来，对不起，你只要来的话，只能领到13501350新台币。大概合人民币不到300块钱，而且你就算是个普通的艺人，我不是什么大明星，我只要来做广告来宣传我的东西，一律是领13501350。这是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惯例吧，就这么多年一直没改，这是好像30年前定的规矩，宣传你就领13501，到现在30年，
就是象征性的去，
象征性的你领，其实连打车钱可能都不够。
主要是他人家不用打车，人家其实
就
是为了，
是
就
是对于一个小明星
来说，其实他也是宣传自己嘛。
对对对，
对吧？
因为是
借助你的平台，也是因为
对
你这个平台受众
比较火嘛，有人看嘛，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你没，我没给你钱就不错了。
嗨，那倒也不至于。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台湾综艺节目从。我是原来看过很多啊，包括最早看《黑社会美眉》《国光帮帮忙》，还有《大学生了没》，还有那个叫什么《王牌大间谍》，我是原来就是很多很好我都看到最后，我刚才说的这些节目啊，除了《康熙来了》《国光帮忙》好像还活着，都死了。《大学生了没》还活着，基本上就都死了。就是很多时候节目就是做一季，或者说台湾有时候拍的很综艺节目做的。很像咱的，很像美剧，我先拍10期，先拍5期，往上一放，收视率不行，马上就停掉了。 就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了，你的钱又不够，你没法请到很多大牌明星。就是现在台湾那些通告艺人，我基本如数家珍，来回来去啊，不超过200个人，就基本就这200-300个人来回，就是做完这期节目跑那期，做完那期，而且一个故事要讲好几遍。假如我分享了咱俩什么什么一个故事，一个前两天咱去哪玩去了，
在不同的节
目不同的说，然后不同的主题，就是最后就老是这些人，就是这你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说
还是小地方，
就是因为钱不够，没办法，你很多的想法，其实台湾是很鬼马的，你看的很多节目其实很好玩，做的很有新意，但是就是因为钱不够，没办法，最后这个节目质量越走越烂。包括康熙，其实最近的3到5年，尤其是最近3年吧，做的很一般，很烂。实话实说，很多时候都请素人了，因为便宜。
素人是指的
素人，就是指的是就是你我这样的人
啊。那我
普通人，
咱这不止，咱是素人吗？咱这
素人。
但这么说的话，咱能去当
肉？不，就是算你明星嘛，就是路街头的人，他会做一些职业系列，比如说最美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售货员啊，然后呢
啊，
台
湾的找一个什么哪售货员
啊，对对，各种商场售货员，或者他的职业你想得到吗？比如是一个，
是不是因为这些通告的
便宜？因为便宜，
不是
他
这明星也不来，是因为他们都愿意在大陆做节目了，是吗？
跟这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越来越很多火的艺人会来大陆，因为大陆给的薪酬很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节目经费有限，你可能说白了吧，他也会拆东墙补西墙。今天我这一星期，我为了有一期节目有收视率，我会请了几个大牌做。一人给2万，一人2万，可能超支了。我这期节目，他不是每期50万吗？可能有一期我就花到了70万的预算，剩下那期就剩30万的预算，怎么办？请素人，因为便宜，就请一些不知名的小，可能就是网络红人，说白了吧，
网红
，请一堆，或者是怎么着的，因为他们通告费便宜，然后去聊。那很显然，这些人就是综艺。算是这个台湾好像什么有大嫂团啊，什么这些，或者人夫团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他们会长时间受这种训练了。就是通告艺人是不好当的，因为就是靠聊嘛。
嗯，
就是咱俩像这种，你想把人逗乐了，其实有点像说相声，其实是个挺难的事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通告艺人的。而这些素人他是没有经过这方面训练的，就是有点像就是尸体似的。我问你一句话，你答一句；你问你一句话，你答一句，没有互动。剩下那些
跟艺术人生差不多了，是吧？
对，而且一说咱非常什么，像什么沈玉林啊、赵哥呀，或者那些非常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些通告艺人，他会自己做梗，就是基本上小 S 或者是蔡康永或者其他这些主持人丢一两个包袱，然后那哥几个自己就演上了，你知道吗？
嗨起来了，
对吧？哎，对，就是非常顺啊，就把这期节目给做了。然后就可能这个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人啊，就特别麻木，丢一个问题啊，对，嗯，我怎么着怎么着啊。好，嗯，完了，又得再丢一个，就是你很累做节目，就是台湾就是现在就面临，
也就是回答了我的刚开始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渐渐的就觉得做下去的意义不大了，然后对自己的这个以后也阻碍自己的以后的发展了，是吗？
嗯，对，就我觉得就是觉得，我觉得人都是有追求的吧，你看康熙早期节目就是。像咱这种不懂综艺节目的人，我只是看的多啊，你不懂电视，你不是电视圈的人，你都能看出节目质量明显下降。那对于小 S 跟蔡康永俩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康熙来了越做越差？
那你还记着他第一期的节目是什么吗？
他最早期的节目好像为了成名，不是请的马英九，就是请的连战。
那能聊什么呀？我
就是聊，
我找找有没有这期节目。
可能会聊到你跟你老婆。最近一次啪啪是什么时候？小 S 会问这种问题，然后问的这些政客特别的尴尬。对，人就是他们。
那最后那期节目你看了吗？
我现在还没结束，现在还在更，就是但是已经明确说康熙来了会那什么，而且是这样，就是说喜欢康熙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他是精心制作做出来的。精心制作是什么呢？是王伟忠。伟忠哥一圈里很有名的，在电视圈是台湾的金牌的制作人，他制作了很多咱们非常喜欢的这个节目，包括大 S 小 S 也是王伟忠一手提拔出来的，他也是有经纪公司，他手底有很多的这个 艺人，就是他为什么喜欢伟忠哥，伟忠哥是一个特别大气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北京人，你知道吧，他的父他的他他爸爸是个北京人，当初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后来去到了
台湾，
台湾，然后他在眷村长大的嘛，也算是军人子弟嘛，然后就是你他说的东西你会感觉有兴趣听，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
说了那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康熙来了，那也就是说台湾的综艺节目现在是越来越不景气。
对 对, 对，
整体的这个下滑趋势。
很多很多这个台湾的艺人都会来大陆去做节目，你看在 也包括在台湾，也在康熙来了火的这个陈汉典，现在也在做挑战者联盟，跟这个李晨，跟范冰冰，跟这个大鹏，啊，一块儿做这挑战者联盟，就是
真是，
就是说到这儿，
虎落平
阳啊，对，说到这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提到这个大陆的节目，咱最初的综艺节目。
我最后再来一句，那个原来我特别喜欢一个节目，但是我现在都忘了叫什么了。那个吴宗宪的那个主持，那叫什么来着？
我猜吧。
哎、对，
嗯，大小 S 也是在那儿火了，包括杨丞琳都是从那儿、
哎。
那个是
我那时候就看他们节目，没看
过。我猜是台湾的，应该算是综艺节目的顶峰的最后了。就是我猜的结束，基本就宣告了台湾的综艺节目开始往下坡路走了。那一看，那还是个大节目，你没发现吗？
那好一周才一更啊！
那是一周一更，那是个大节目，那是个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而且要请很多艺人，包括还有很多观众，包括大的那种展台、大的那种棚。因为你记住看过《康熙来了》，你就发现有点像北京电视台的《谁在说》，你知道吗？就那么几个人，然后四五个人一个小棚，都没有观众嘛。那谁在说最起码还有观众，
那你就继续吧，说说咱们大陆的这节目。
大陆其实
大陆节目我也看得少。
大陆节目其实我应该又说一个，其实最早有一个叫《
法制进行时》，
不是那个不算综艺节目啊，就是说最早的应该就是《快乐大本营》，还有一个叫什么《快乐星期六》还是什么的，然后好像北京台是哪播的，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快乐大本营》。其实那个《快乐大本营》做的本身并不高级。它只是芒果台嘛，湖南台
模仿我猜那种，
对，然后呢，几个主持人啊什么的，包括我好像啊，我记得就是说咱也是大量的学台湾的这个，包括后来咱很多节目是请了台湾的制作人、主持人，每个人去演什么角色，你包括何炅啊，他是一个老大哥那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个谢娜就负责装疯卖傻。谢娜其实跟小 S 很像，你没发现吗？就在节目中起的那个作用，装疯卖傻，然后呢，这个杜海涛啊，负责逗逼，一个胖子，就很有喜感，
装疯卖傻。
然后这个维嘉啊，负责耍帅，是吧？长还挺帅的。然后那叫什么？吴昕，其实就是一个花瓶。他那五个人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的。这些很多的综艺节目的设计的台词啊、气口啊，包括很多很多东西都是。要有后期的这种人去给你设计好了，你看着是个你一句我一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塞好的，被 set 被设置好的，一到这触发一个情节去演，这大家都是圈里人吧，大家都明白嘛，说其实那个病做的并不高级，而我
等于说就是台湾的综艺节目和大陆综艺节目现在有一种此消彼长的感
觉，不是因为咱已经长了很多年了，我觉得咱的综艺节目尤其是巅峰是什么，就是宣告了中国的大陆的综艺节目已经可以达到，就是我觉得甭管受众人群还是节目质量达到顶级了，就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或还有爸爸去哪儿，这些本子，其实
还好这些我看了、
对，其实这些本子就是因为咱大陆还是一个，因为电视台这个市场封闭，不允许民营电视台的进入，电视台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资源，你节目少，竞争少，一共就30多家，然后从国外，中国好声音从荷兰买的，爸爸去哪儿是从韩国买的，然后一下马上就火了。其实韩国是一个可以说到综艺节目，其实韩国也是可以说一下的，就是韩国是什么，韩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是韩国政府意识到了，说我们应该靠文化产业 来去振兴我们的国家，就是不让我们再纯以这个工业靠三星啊或者靠现代起亚这些公司去帮助我们经济，我觉得文化内需更重要。然后就台湾开始大量的这个鼓励文化产业，台湾的电子经济就起来了，台湾的综艺节目同样也就起来了，台湾的韩剧，那什么台湾说错了，韩国的这个韩剧，这些东西就开始起来了。就是台现在韩国的文化产业非常那什么，就非常火，就到中国这边也大量的是学习的这个韩国，买的本子很多是韩国。就是说有几个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我是一季没落呀，一集没落看完了，真好看，有意思。就这种你从来没想过一个歌曲类的节目可以做成这样，就包括现在有多少节目是在模仿中国好声音这种思路的呢，是吧？现在应该是做到第四季了吧，但是反正后来这季我就没再看了啊，因为首先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音乐类的综艺节目的一个人，我还是喜欢那种游戏类的好玩的。
游戏类的就是什么魔兽世界之类的，
不是不是，做游戏不是打游戏。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爸爸去哪儿了，这你肯定是有孩子肯定会看的。
哎呦，第一季看了之后感觉确实很好，然后
第二季就都不错嘛，应该都是在水平线之上的。
第二季
你看了吗？
就感觉很新鲜感嘛，我觉得也是没时间看了，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没看的东西嘛咱不好评论，但是觉得就是至少没有那么吸引我了。可能再来一些明星，可能他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就是哎我比如说文章要带孩子要能来的话，或者说邓超的话，可能他的受众人群这明星越来腕越来越大了，是吧？可能会好一点啊。
然后就是像爸妈去哪儿了，就是第一季的时候都不三九赞助的嘛，三九好像没花多少钱，数我忘了，可能假如一类似一两千万，然后等一下等于赚上，等再赞助第二季的主赞助商我忘了是啊，可能就翻了10倍，就是说是很夸张的。而且像这种节目，像爸爸去哪儿了这种明星，包括现在最火的奔跑吧兄弟，邓超的我记得出场费是1700万人民币一季，一季是12集，
但是
单集，
但是他们要录制这节目得录很久了吧？
应该是两三天吧。
但是他们
每期节目是录两三天，
他们这是每天都在不同的更新，是还是说
每周一周一更？
不是，我知道他是一周一更，但是他是每周都是什么时候录的呀？
应该是提前1到2个星期吧，他可能集中个两三天录完一期，然后呢去排别的，然后再集中个两三天去录一期。对，他们一般都是去这么设置啊，
不是说
可能
12集都录完了之后一块放是吧？
不
就挨个每个就跟电视剧似的，不是这样？
不会，我知道的是应该是不会，因为那样的话明星那个档期很满，
他这
排不开，而且因为你去奔跑吧兄弟，
哎，干嘛的呀？
这是应该仿了一个韩国叫 Running Man 的一个，就是做游戏，然后竞争组队，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撕名牌。两个人，咱俩一人背后贴一名，你贴 Steven， 我贴 Tom， 咱俩谁把谁撕下去就赢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呢，节目里充斥了尔虞我诈。就是这个节目为什么吸引人？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看过像邓超、像李晨或者像陈赫，或者是像郑恺，或者说女神级的 Angelababy，
可是我不是特别愿意看他们。
不是，就是你像这种女神级的 Angelababy， 或者好像和霍思燕也来过吧，反正很多女神级的明星来过，他们在泥塘里玩，
那倒是
他
吃身照是吧？
对，然后他们就各种出糗，各种给自己弄特别狼狈，然后包括最新一期郭采洁来了，这都是女神级的，就是他们这些，台湾那个
也还行，
他们正常情况下，你在电影里他也不会那么狼狈，你知道吧？他在做游戏，他可以做的这么狼狈，就是人总有一个，哎，你们明星天天高高在上啊，怎么着怎么着？你看在做节目，哎，那么巧，那弄得浑身都特别脏，或者哎，这个坐着在水池里，梆被当天我还看了那个跑男那个这一季的第二集，然后在水里做游戏，然后各种啊水枪一喷，然后直接就给那什么，或者在游戏里很真实，就是说你看到了明星的另一面。就是人都会有这种心理嘛，就是，哎，你们也有今天，你们也怎么着？
这就是真人秀类节目嘛。
对，他就是为什么跑男这么火，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包括很多啊这种类似于跑男的这种综艺节目这么火，就是人总有这个，就是说明星不终于不再高高在上了。在这个时代啊，原来你说明星十年前或者20年前明星高高在上啊，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现在觉得网络时代那个明星特别的接地气，你别装没用，装不好使，而且也确实投的钱很多，包括现在咱又要说到了我的老本行，这个汽车行业很火，现在不太景气了，但前两年很火，他砸钱砸在综艺节目上是非常多，包括蓝扳道零度这车，因为你可能不看啊，这车没上市之前就一直在投奔跑吧兄弟第一季，整个一季都是他的工作车，明星都开这个车从一个地儿到另一个地儿，就对他的曝光对他的这种宣传是特别特别大的，以至于这个车一上市就是恨不得大家都知道，所有年轻人因为他那叫什么奢侈宽体轿跑，就这个词儿已经被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这种推波助澜这种作用特别特别大，包括很多很多现在英菲尼迪投这个奔那个爸爸去哪儿，
这个、
后来还投了那个叫极速前进，其实那个请的明星也很大，但
是爸爸去哪儿给我最深的印象并不是这些东西，你猜这是什么？
什么？
你猜
999啊？是吗？
不是
什么？你说是广告商吗？
大疆
啊，
我觉得航拍已经用到了极致了，快就是基本上隔2分钟就有一个航拍镜头，就是用那个大疆的那个无人机进行航拍、啊、
那大疆是不用掏钱，
大家点都不在一样，我的点就是这个
大疆确实不
用投钱，所以我不是一般的那观众、哎、
大疆确实不用投钱啊，因为确实全球70%的市场份额都被大疆控制了。
anyway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汤姆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感觉啊，就是滔滔不绝，就是把所有这几十年的不是十几年的这个综艺节目的心得，所以说我真是一句话都插不进来。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还停留在90年代末
综艺大观什么的，是那种感觉吗？
不是不是，90年代末期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也是歌曲类的，那个就是选那个特别唱的特别模仿秀类的节目，
超级女生是吗？
不是不是，模仿那不是模仿秀了，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我都忘了是什么了。还有谁主持？程前主持过吧？他那个节目就是模仿。然后呢，后来就是台湾的，就刚才我说我猜不猜，就是后来综艺节目看的确实特别少，偶尔就因为大家都在看啊，聊了聊，可能电视后来看的也少了。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么多。这些我觉得他的受众人群，你能给我讲讲都是什么样的人吗？尤其现在的 Running Man 也好，
都基本上都是90后或者00后了，都是。
吧
其实，
还是我那个，我如果在年纪的，我还在那个年纪的话，可能也会很喜欢啊。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说，像跑男这种东西，可能对于30岁以上，尤其是像你这个，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了，可能心智年龄比较成熟了，可能就是看这种特别胡闹的节目可能会少一点了，可能有这个时间你更愿意看个美剧啊或者是什么，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可能还是喜欢这个，就是这种特别好玩啊有意思、就
是、但
是它是一个
但是是这样，就是我这么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电视节目的那个主要依托是广告嘛，它还是广告，然后呢
植入
广告，
商业的，
然后商业广告它投放也是要看消费人群。说实话，有消费能力的还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以为主，真的。
但是
在问题在于什么？就是说，年轻人，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的消费能力在哪儿？
不会啊，因为你没发现，就是投这些节目的人，人家非常的精准。你知道投跑男啊，因为我现在就看的最多就是跑男。谁投？马自达，去年去上一季的是马自达投，主推的是他的 CX5 跟
不敢苟同
马自达3。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东西，我觉得
还有 Real 玉条鸡尾酒，都是年轻人，还有苏宁易购，你知道吗？都是这些。你看苏宁易购，谁都能买，
但是消费能力他们不是主力。我觉得我认为啊，这是我个人认为。 但是我可以为此做一个我的解释是什么呢？
你我
的解释，
我反驳一点、你知道为什么英菲尼迪会投《爸爸去哪儿》跟投《极速向前》吗？而为什么大众投的是《奔跑吧兄弟》？跟马自达投的是，因为什么？一个面对相对年轻的人群，而他这些车相对来说是中低端品牌，而且车也相对比较便宜，十几万的车是。二十多岁的人可能会买，像你这种人，你可能就会买英菲尼迪，是吧？你可能就会买这些豪华跟中高端品牌的轿车，或者你不会买，或者你的同龄人可能会买。
我这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反驳，因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它根据你的不同消费人群。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些节目好像我们三四十岁的人，相对来说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他们。可能看的比较少，但是却就是看的比较少，但是却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厂家就投放的，无论是车也好，还有各种厂，
衣食住行嘛，各种厂商都会投。
说白了，消费人群不是我们，但是呢，它的受众人群，就是说这个节目受众人群是年轻人，因为他抓住了现在的一个传播方式，就是年轻人是主要传播的一个他的主力军，就是。可能像我们三四十岁的人啊，我老是觉得我们看帖特别多，回帖特别少，然后呢，
你并不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
对，我不是内容传播者，我们不爱传播东西，因为我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伤害一大部分，就是九零后啊或零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得到了一些知识，会在我们身体和就是头脑中会有一些过滤。我觉得有没有值得价值去我去传播下去，所以说可能我看到一百条，我不一定能转发两条。但是呢，我发现可能好多在转帖转不同人，他们都处于在九零后，然后可能甚至于
就要么就其实就是要不然咱们的父辈啊，各种心灵鸡汤各种转，
对对对，
要么就保健的什么的，要么就是
所以说从
这
个
比较小的小孩，
从这个节目又反推回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确实不是，虽然我们也是网络的使用者，但是我觉得可能你
会起一个过滤器的作用。
对，我可能是过滤器的作用，是吧？那个年轻人，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的冲动愿意每天就刷微博去转发，他们是内容的传播的主力军，因此在他们身上去多去做这样的节目，他们去看嘛，他们去转发的时候，就带动了这个他的
自然就有传播，
对，传播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我非得要卖给你 ，OK， 你可以不用买我的东西，但是 OK， 你传播出去了，就像病毒一样，就传播出去了 ，OK， 那总你比如说我也知道了，我就算我没看，我知道就跑男了，没准哪天我就随便看一下，哦，这不是零度，或者哦这个 Infinity， 这就是可能他所就我是说，我想解释这个就是厂家他很 OK， 他们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团队去分析这个事情，所以我得到的。给我自己的解释，虽然我不知道跟他们是否是一样的，但是我估计他们的公关团队或者他们的传播团队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去传播，而不是 OK， 你不是我的消费者，我知道，但是你是帮我去传播的，
就有点像微软当年策略，我知道不会每个人都买我正版，但是我依然推广它，让你大家都使用这个东西，总会有人买正版，我就会有收益，这个也一样嘛，我去让大家。也许你不会买我东西，但是你只要友情的帮我转发了一下，你就有几十个好友，有可能你其中的一个好友就会买我的东西，这个就是算是公共传播啊，或者广告学上的。
反而像我这个就是这种处于这种状态的，可能时间很有限，所以我看的节目或听的那些东西，反而可能有些是真是坐下来好好聊的那种，类似于像《锵
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啊，或窦文涛可能做的一期就是什么天天窦文涛的一个节目，
他那种东西，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不能算是综艺节目、啊。
我就当然不绝对不是综艺节目，
因为不、
就是、
他不好玩不好，或者说也可以算是综艺，但是是偏理性啊偏知识类的综艺，而不是娱乐类的。
对，他也有一些那个话题确实很不着调，但是。我并不是自我标榜怎么样，就是可能确实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不太愿意再就是了解更多这就怎么
综艺节目，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每次看就是其实挺开心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昨天去了一个就是一个温泉的地方，然后 孩子也出去玩去了，然后其他人也都在忙忙碌碌的，在我就自己把电视打开了，你知道吗？我就盯着一个电视，我换台，换换换，我发现停留在一个就是我忘了什么综艺节目了，就是随便一节目，但是哇，我觉得好久没有这么就是自由的看了三十分钟以上电视，就觉得。哎，也挺好，就是当你就很放空，
现在
很放空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台都在拼大的综艺节目啊，不会说都是做的周播的，一周一播的，然后甭管是游戏类的呀，还是歌曲这种比赛的，包括后来哪个台做的《我是歌手》，那就是又把这个在歌曲类的节目又做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嘛，就是你之前谁会想到？我是一个歌手了，我还要再参加选秀的，我还要再跟别人比赛。
但是这个我就有自己的看法了。这个我是歌手，你可以看到啊，他真正有实力是有的，咱不能说就是，但是总有一个就是当红和那个过、
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东西啊，就只有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吧？这个只靠拍这条视频就能火的旭日阳刚，只有在这个时代，就是任何人。你所谓的火跟不火都是朝夕之间的，是吧？都是说不好这件事儿，那你必须放下身价。你要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你让一个歌手，我已经是歌手了，参加《我是歌手》，参加一个选秀的比谁强谁不强，不太可能这件事儿。只有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你有才能，或者你的你可能才能都不够出色，但是你的故事或者你的什么东西能打动人，那你觉得旭日阳刚？那哥俩，你说唱歌真有那么好吗？可能并没有，
那
可能比他唱歌好的人比他多得多。但是这就是个互联网的时代，这哥俩就火了，草根儿，是吧？包括其实大鹏也是嘛，煎饼侠，这个东西就是，既然说到综艺节目，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屌丝男士》，或者是他的煎饼侠，其实就是一个超长版九十分钟的《屌丝男士》。
对，
单以电影来说。它很烂，
但是我觉得，你看，咱们又说了，从台湾的这个就是它的综艺节目的一个什么兴衰，然后又到了咱们这个国内的综艺节目的现在一个旺盛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那咱们能不能预测一下以后的这个国内的或者是像港台的一个综艺节目发展会是什么样子呢？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然啊，现在咱们的综艺节目啊，甭管是
我觉得还是。模仿为主，
对，听我说，就是制作经费很高，已经高到吓人了。像那跑男一季可能是上亿的制作经费啊，基本上拍一电影也就不过如此，是吧？他那些顶级的那些都是千万级的这种出场费，那制作的也非常的精良，这种机位啊，包括这种 GoPro 啊、无人机啊，这种小型单反那种使用啊，就是也很帅。就各种每个明星可能都有两三个摄影师在跟着他，剪出来的质量也很高。但是，跑男韩国的，中国好声音，
荷兰的
啊，包括还是什么类似于什么我是偶像什么的，就是反正之类的，就是这种
大人秀
啊，
也是什么英国的，
对，就是这种诸如此类的吧。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自己的综艺节目，或者以我们一个属于自己玩法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么就是 copy 别人，要么直接买的版权，没有什么，就是哎，我们想到的一种玩法，没有。现在就是说很尴尬，就是跟咱的电影其实很像，我觉得啊，就是综艺其实都是娱乐圈那点事儿嘛，一个是电影屏幕、大屏幕、电视屏幕、小屏幕一样，包括其实电视剧。就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体量很大，我们什么都外表看着很光鲜，但是一到深入的，一到咱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好像很匮乏，没有什么拿出哎，这东西是我们的想法，这个是我们的玩法，没有。
我不知道，我说这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是不是那个是咱们原创的？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看过的，我觉得我还坚持看过几期的，甚至于我这主动在网上去搜的这些，一个是爱笑会议室，我不知道你看过没看，黑龙江电视台的那个好多好多的那个，你看过那个《屌丝男士》里边有一个揉脚那哥们儿，那就是。 那就是那个爱笑会议室，你可以，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也偶尔看过，就是网上转发的，然后我主动去搜，我觉得这些人的表演天赋特别强，而且他们的的确确是专业，是这个你知道吧？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撒贝宁之前主持的是《谢天谢地你来了》，
我那个我没看过，
那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就是
爱笑会议室，我知道。
然后那个《谢天谢地你来了》，就是其实很简单，是什么节目？就是也是演戏，就是把一些明星请了，就是他的剧本是不确定的，他就告诉你让你去穿什么服装，然后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下面演什么，就开始演了。我觉得那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模仿别人，
这可能是借鉴了一些可能日本啊或者韩国的，不确定啊，应该是借鉴人的一些节目，可能有这个类似的桥段，然后呢咱可能给用过来。像爱笑会议室那种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很多那个咱东北三省的这个台，其实就是一个小品嘛，其实就一个巨长的一个半小时的小品，就是那个是不用咱去抄袭的，但是，它不成体系，你知道吧？它并不是一种类型的综艺
节目。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主就是爱笑会议室，我觉得没有发展起来，或者很多它现在从里边走出来的都是挺原来像可能
开心麻花什么，就类似于那种感觉的东西吧。
他们主要是因为还是没有。就像你说的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节目，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多做一些这样的这种就是细水长流一些的东西。然后呢你像美国，咱们就说美国的
其实还有一个
节目很多，比如什么那个星期五的那个什么就是深夜秀什么那种
Ellen Show
啊，对，脱口秀啊，这种也是找个嘉宾聊一聊最近的一个事件和电影，他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你看过，网上也有那种所谓的真人秀吧，就是让一个人去当警察，然后去大街上站岗去，他可能是个明星，然后制止一些就是也公益的那种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种社会问题太多了，我觉得不知道该戳哪儿好，所以说找一些比较无伤的，可能是这样吧。
还有一个，最后说一下吧，因为毕竟是汽车行业从业者，英国的 BBC 的 Top Gear 肯定你都看过啊，然后非常好啊。之前第一季中国很早湖南电视台就拍过中国版的Top Gear， 后来第一季呢又拍了一个很烂的叫极速巅峰搭档吧，还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名，也是中国版的。第一季做的特别特别的烂，然后但是第二季用的是马东啊，马季先生的这个儿子，还有这个那个欧弟啊，还有一个那哥们儿是反正也是上海卫视的一个那个主持人，叫什么名儿我忘了，他们仨做的。然后呢有点英国版 Top Gear 的感觉了，但我觉得差英国版还很远啊，因为但是呢路子对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还在做吗？现在
还在做，现在应该更新到第三集还是第四集了？
就是、
第二，
其实我可以查一查。
你就是刚开始第一集挺逗的，那个哥们儿仨人开了三个老爷车的跑车去跑了趟沙漠。你觉得这就是英国版的 Top Gear 会做？你想怎么会开一辆跑车去沙漠去戈壁去跑呢？其实就是
但也还是模仿。
对你这个东西，尤其像汽车这种。你中国才有几年汽车，就是你这玩的东西差人家太远了。我觉得最后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就像中国电影一样吧，我们的综艺节目其实就有点像电影一样啊，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超过了很多人。你看电影随便一个票房就10亿，这在美国也是很夸张了，1亿多的票房在美国也是拿得出手的呀，而且只靠中国市场哦。美国一说那票房是全球市场，你在美国北美市场是吧，1亿多美元的票房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没有好莱坞那种制作，我们拍不出好莱坞的电影，我们也拍不出文艺片，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东西不好，我们只是体量大了，就有点像中国经济似的，哇，全球第二大 GDP啊，很了不起，我们超过日本了。但是你的 GDP 的真正的纯的含量，你有多少是有水分的，你有多少是干的，你有多少是别人夺不走的 GDP， 这我觉得咱们可能水分还挺大的，我需要努力的路还很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文化产业可能也是跟着国家经济跟着国家在走吧，就是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综艺节目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样，就是钱太多了，市场很大，但是是吧，跟李总理说我们要是吧，这叫什么来，优化产业结构，我们要是吧，让中国经济有这个深化改革，
是
吧，
就
是
希望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综艺节目也好啊，或者这种啊电视台的这种节目要百花齐放吧，就是原创的多一些，然后呢类型稍微多一点，大家选择性多一点，不要一股脑的，比如说都是爸爸去哪儿，然后马上出了一个，
对，就是这点儿、
什么就是
爸爸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咱最恶心的是就是说后来广电总局也制止，但是其实肯定是制止不住的，
什么一火了都、
对，一抗日神剧夸一火全抗日神剧，这爸爸就亲子类的一下、爸爸去哪儿，妈妈去哪儿，爷爷去哪儿，姥爷去哪儿，就恨不得就各种或者一唱歌啊，我是就什么中国好人音，我是歌手什么的，中国好歌曲，中国这个，中国那个，中国好原创什么，就大家就一股脑全来，就是特别的就是人云亦云，就那种感觉我就特别不好，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是吧，那你做这个人家是头一份儿，那你第二份可能还有饭吃，到第三份估计可能这饭就凉了，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是吧，反正今天也跟汤姆多取了取经嘛，我以后
回去多看点综艺节目，
对，
康熙赶紧看没了就、
是吧，那我可能那就这么着吧确实补不回来了，你十二年的
行吧，
不过马总理再看看啊，
对对，马总统、
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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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季是吧
OK
行吧，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Forward to next Friday. It's not like I've been crying. Deep down, I think I must have knew it all along. Maybe it was his share playlist, his craving to be A-list, or how he knew the words to every Britney song. Oh, baby, perhaps baby. It was that poodle or those cheese with strudels. He used to dip into his frappuccino grande. Well, I must have just been kidding myself into thinking I was more than him. Experimenting. My boyfriend is gay. I know it sounds cliche that everybody saw right through this guy but me. My boyfriend is gay. Should've known by the way he TiVo'd every episode of RHLC. My boyfriend is gay. He was really such a great guy, but his song was another good guy. His favorite color was turquoise, and he always drank chocolatinis through a straw. My boyfriend is gay. I didn't really need a spy, but his song was another good guy. You should've seen his place, and he cried more than me at every chick flick that we saw.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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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ne time. Well, it happened on a Monday. It wasn't such a fun day.